弟兄姐妹讲，大家早上平安，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圣殿，一起来敬拜主。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做个短的祷告，来预备心。阿爸父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弟兄姐妹一起的同心来赞美，来仰望你。主啊，求你这时候怜悯我们，求你与我们亲近，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疑问，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不幸，除掉我们心中里头一切的罪，除掉我们里头的一切的捆绑，愿圣灵再次充满我们，释放我们。感谢神，您给我们这本圣经，给我们您的宝贝的话语。我们知道只有真理能够叫我们得自由，所以主啊，求你今天就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真理里头，能够为主大发做光，以及有能力来为主做言，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。主耶稣，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，向我们说话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靠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你打开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。我们知道这时候主耶稣乃是在圣殿的面前，在上一次我给大家分享到那寡妇的奉献，因为在圣殿面前看到很多人来做奉献，献上他们的像款。但这个时候也看到一个寡妇，穷寡妇，孤单的一个人，把自己的养生全部投在里头。那今天呢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同样在这个圣殿那边，有人就谈到这个圣殿如何的美啊。哦，当时呢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带着很多的东西，也把这个圣殿装饰得非常的漂亮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就讲到一句话，令到当时的门徒呢听得心里很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这关系到他们所一直在夸耀的这个圣殿。这个圣殿，耶稣说，将要论到你们所看见这一切，将来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也就是说，非常确定这个圣殿要被拆毁。对门徒来讲，对人来讲，怎么可能？上帝，你让你的圣殿拆毁了，那以后你的荣耀在哪里？你的权柄在哪里？神，你如果是权有权柄的神，你怎么可能让你的圣殿，就是你最整个他们对了整个宗教、整个信仰的中心被除没了？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，神为什么允许他的教会经过这样？神为什么让魔鬼来毁灭他的教会？我记得我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圣殿被毁了，心里一很说不出一般的难受。神啊，到底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只看的是外面，但是千万要记得，虽然圣殿没有，上帝仍然是掌权的。圣殿只是外面之物，身外之物。圣殿没有了，但是上帝不是等于没有了，上帝仍然掌权。我们要顺服，上帝是全备的，上帝是掌管主权的。有时候他愿意让当他的百姓呢越毁了，也就是离开了他，所注重的是表面的东西，他会把这些东西拿掉，但是他仍然掌管主权。所以当时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东西，我们没办法明白。弟兄姐妹，你不用心急，不用焦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仍然在掌权。先不要用眼睛，我们的眼睛所看到来衡量神的主权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要带出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，其实这一章 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马可福音十三章呢是同样有一个记载，所以你可以从这三段经文来这 三本福音书来做比较，这样呢你会有一个全面的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图画啊。主这个时候呢就离开了，带他们离开了圣殿，来到了一个地方叫橄榄山。如果你到以色列的话，那个圣地去有旅游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其实呢耶路撒冷就在这个迦南山的谷那边，谷就是迦南这个橄榄山就在圣殿的对面，圣殿就是在这个橄榄山的下面。那么到今天再次我去的时候呢，在橄榄山呢有人叫锡安山啊，另外一个名字叫锡安山，那边有很多有一部分呢有很多坟地，这些是有钱的犹太人呢在那边安葬在那里的，一般的人呢没办法安葬在那里，只有有钱人。为什么他喜欢安葬在那里的？因为比较接近神再来的时候他们比较靠近，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就是人的表面，明白吗？看的是表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住在新加坡，安葬在新加坡都不是更糟糕更远的吗？不是的，不会影响的。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背提一下子同样的得到神的福气。所以这时候耶稣就带他们的门徒呢来到了橄榄山，就有所谓的橄榄山异园啊 Mount Olive Event or Mount Olive。在那里其实呢，如果你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看呢，有几个门徒啊，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还有安德烈，暗暗的来问耶稣。因为刚才耶稣讲到这个圣殿要毁了，他们听的真的是心里很难受的，七上八下。如果今天你听到神的圣殿要被毁，你也会觉得很难接受了，所以他们来问耶稣三个问题：圣殿要何时被毁？他就是耶稣，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异兆？末日又有什么异兆？末日要来的又什么异兆？门徒以为这些事都会同时的发生。同时一起发生当然如果圣殿毁了你再来那没有问题啊，神也会把这些恶人呢全部都除掉啊，我们看到心里也舒服啊，神也为你的名而伸冤。但是神主耶稣却跟他们解释说不是这样的，事实上圣殿要先被毁。今天圣殿有没有被毁？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有没有应验？如果你读历史的话，这句话应验了。因为在罗马皇帝提多的带领下，就把这个整个圣殿呢全部毁坏，连一块石头都全部都除掉。因为当时呢，如果你看当时的背景呢，就是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应验神所说的，很奇妙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看神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的，历史一直在证实神所说的话必然要应验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来敬畏上帝，上帝所说的必然要实现。关于我们将来的事也是一样，现在我们看到今天所发生的事也是在应验神早就讲的这些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们当我们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，同时的感谢神，神给我们宝贝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清楚如何来预备自己，能够安然见主。到最后弟兄姐妹，这些事情发生其实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我是否能够安然见主，那才是重要。可是我们有时候很注重在这些东西，而是忘了那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，我们是否预备好了自己来安然见主。这些事都会发生的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不管你明白不明白， 神的旨意必然要应验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呢，就告诉他们，圣殿要先被毁，然后呢，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，主才会再来，然后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呢，十一节到十七节就有讲了。这里主所讲的，今天我们所要看的，在21章第七节到十九节。这里所讲的是有关末日的预言。首先我们要了解他讲的是针对哪个，是末日的预言。所以我的题目是在末日 的日子。马太福音24章25章以及马可福音13章那里有详细的记载，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要去看，然后得到一个全面的这个了解。路加福音呢，它主要是写给谁？路加福音他的对象是谁？这位路加他写的是路加福音的作者，他写给对象的是非犹太人，是写给外邦人。所以因为他写给外邦人，他省略了讲这里他的里面的记载的一些有关犹太人的内容。所以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东西是讲到外邦人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将要面对，我们跟我们的外邦人的关系是什么的。在马太呢是关于犹太人，所以他讲的比较详细，因为对象是犹太人。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要全部读，让我们能够有更全面的了解。那么路加福音讲的呢，保留了我们必须，尤其是我们外邦人啊，必须来查考，然后如何来应用。那刚才我在讲了这个预言，也叫做橄榄山的预言啊，主要呢它是针对犹太民族的未来，犹太民族。但是路加呢就把它加以应用，用在我们这些外邦人，跟外邦人又有什么关系？今天同样的，对我们基督徒也有一样应用的价值。他所讲的重点呢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最重要的，今天必争之地。世界所有的国家所要在征战的就是耶路撒冷，很关注的就是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，所有国家的报纸都会报道。最近有报告上是什么？最近一个消息是什么？以色列的前顾总理，对不对？沙伦死了。如果是我们的，有大爆料吗？不会的，草草率率就过了。但是这个人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但是报纸就是报告了，他昏迷了7年。这时候死了，而且很多国家都去参加他的葬礼。以色列今天对世界的局势非常的重要，万一他发生什么事情就马上。而且在耶路撒冷谁是最重要的？哪一个东西最重要？在整个以色列就是他的圣殿。今天有没有圣殿？耶路撒冷有没有圣殿？犹太人圣殿有没有？没有。但是他们盼望要重新建立这个圣殿，这是每个以色列心中的渴慕。他们一直在等，但是所以气氛非常的紧张，因为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方面呢，有一个圣殿，不过不是犹太人的圣殿，是回教的圣殿啊。所以那里的气氛非常的紧张，所以你要到那边去参观的话，你可以看到那些警察啦，都带着枪实弹的哦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实弹的在那边把守。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不是讲到教会被提，不是讲到教会被提，教会被提的这件事呢，随时可以发生，随时都可以发生，我们不晓得几时会发生，今天可能会发生。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提，我们不晓得被提前面有什么预兆吗？好像是没有，圣经没有给我们什么预兆，但是圣经叫我们随时都要准备好，因为当你听到号响的时候，你说等一下，等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再来，没有了。当吹号一响的时候，那圣经告诉我们一刹那，对不对？ 一眨眼我们就要被提到天空去与主相见，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明白，所以我们做随时的准备。这里所讲的是关于大灾难的时候，大灾难如果上主日学的老学生就明白了、哦、大灾难的时候，这里是主耶稣讲到过后的大灾难，神的审判、哦、那个时候神要向全世界各民族倾倒他的愤怒。很多解经家都相信，当教会被提之后，当所有的基督徒被提之后，这件事大灾难呢就会开始了。在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十三到第五章你会读到这一点、哦、当教会被提，大灾难就开始了。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话，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话，你仍然会留在地上。所有的基督徒去哪里？刚才我讲了被提，被提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。上一次我好像有问你们了，被提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把这个衣服也提上去的，还是没有衣服？我看一个影片好像衣服都留在地上， 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我们不需要这个衣服了，我们将会穿上的是那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，那一切都要变成荣耀的。我们这个东西不荣耀的，不是属于荣耀的，不属于天上的，这是属于死上。我们将会改变，神将会给我们穿上那公义的袍，对不对？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袍衣袍，这是很奇妙的。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明白，但是这个是神所讲的，神所讲的。但在大灾难这个整个大灾难就是七年，圣经告诉我们七年。丹尼里书有预言啊，在这里稍微提到，有些人听到今天我讲的有一点好像不大明白，没关系，这个你要去查考，所以你一定要上主日学。上主日学是多么重要，因为他告诉你这些，教导你这些，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明白，哦，原来是这一件事。因为我不可能在这里讲解很多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如果要讲解的话可能要一天的时间。我相信你不要坐在这里一天，你只要在这里45分钟一个半小时你就要回家了。你说牧师我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没办法讲那么多，所以我要讲重点，如何应用啊？这个大灾难是七年，那么大灾难的高峰是什么？是审判，审判了。那大灾难有，我们就要进入启示录第六章，是不是第六章？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，啊，讲到的是，其实是讲到的是关于七个号、七个碗、七七七，这七个印。每一个印所带来的审判，三分之一的 地上的人都会遭殃。你可以看当时那个审判是何等可怕，而不是说等了七个印完了就好，没有，没有，到了七个印有七个号，到了第七个号又有七个碗。哇，若不是为了神的选民啊，耶稣说若不是为了神的选民啊，没有人能够存活，没有人能够逃避神的愤怒。你看到神的愤怒要临到所有的违背他、背叛他、反抗他的人，是何等的烈，所以落在神的手中是何等可怕的事。所以不好开玩笑，弟兄姐妹啊。但是在这个七年大灾难最高峰的，不是讲到那个七个什么七个印啊、七个号啦、啊、七个碗啊，不是，是什么？是耶稣再回来，在七年之后，耶稣要再回来啊，那是最高峰的。他回来做什么？来做王，然后整个 这个自己又进入到另外一段叫做千禧年了。千禧年，这时候耶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那今天呢，你在这个你的周刊里面呢，我的印章有提到那个大纲哦，你可以大概去做比较。我没有时间来跟大家谈到这个东西。那么尤其这个时候我要讲的是，在这个末日的来临的时候，尤其是现在我们属于在末日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，我们怎么样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安然见主，因为主要快来了，所以大家都能够安然的见主，能够不要空手见主，对不对？也不要羞耻来见主，能够安然能够见主，怎么样呢？主耶稣有特别强调那个石头的一些特征，就有一些假先知啦，有一些事情会发生，我们就来看啊。教会的每一个时期人都有假基督，不只是在末日的时候，一路来都有假先知、假基督，有许多冒充耶稣名的人，主要快来的时候，这些事呢会必然增多，更多，不是说现在才有，以前有了，但是现在呢更加的多，今天的假基督徒更多，今天假师傅的更多，今天的异端更多，哇，真的是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呢，就告诉我们了，第八节，21章第8节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不是告诉你啊，那时候有闪电啊，什么什么东西，什么神迹？其实他首先第一句话就说什么？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。在末日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会受迷惑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上帝的选民。马太福音24章24节就有这么说，如果你也可以打开的话，马太福音24章，我刚才讲了，24章也是记载同样的事情，但在这里呢就比较详细一点。马太福音讲的非常的详细，24章，24节怎么说？耶稣说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人行，连显明都要迷惑，也就迷惑了。很多的假先知要起来，只能看到，很多这种冒耶稣的名起来在骗人。我们身为基督徒怎么办？我们要谨慎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，就可以免了这些受的这些的迷惑。从头以来，撒旦就是一个伪造者，他一直在蒙骗、弄瞎人的心，使人误入歧途。在哥林多后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办法让你们每一段经文都去读，所以你可以写下来。哥林多后书11章1到4节、13节到15节，可以整章来读。哥林多后书11章，那你讲了什么？假先知的起来，尤其是他特别谈到什么？魔鬼是光明的天使，光明的天使，你看到他，你看到魔鬼的时候，你根本不会觉得害怕的。你不要以为魔鬼很可怕的，其实当他出现在你面前，你多么喜欢他，因为他给你，他会向你展示他最美的一面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美的天使，他可以把自己弄成一个光明的天使，你看起来好像他讲的话都很对。所以夏娃，你看他被引诱，你看到他如何来引诱耶稣基督，他都敢引诱试探耶稣，他难道不敢来到我们面前来引诱我们吗？他敢，他一直在等机会，也就是要把我们绊倒，把我们弄掉，弄倒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受迷惑。以色列过去，在以色列那个时候，他们有常常有假先知起来引诱他们去犯罪。今天教会里也有很多的假师傅，教会 也有假师傅，千万不要说只有外面有假的，在教会里也有。所以你要怎么办？哇，听到这样那怎么糟糕？会怕吗？会，怕是好的，所以要谨慎。如果不怕，那就糟糕了。你怕，你才会说：“哎，我要做一些东西啊，免得我落到这种的地步。”所以弟兄们，好好读圣经，好的听到，好的祷告，谨慎，求主保守我们的讲台。我一直在跟大家讲，保守我们教会的讲台。教会的选举要来了，教会的选举要来了。过后，林牧师要给大家来讲解怎么选长职。你们要听，要好好的祷告，求主给我们合主心意的长职们，能够为真理争辩的长职，而不是怕的、惧怕的、怕人的、搞政治的，不是这些，不是贪利的。圣经有讲关于长职的一些的条件，我们要好好的去读，去明白，然后来做我们的选择。如果今天教会有不好的选择，有不好的长职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你我都有责任。你不要说是他们长职的责任，你我都有责任，因为是你选的。好，所以要好的祷告，然后来选，打开眼睛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分别的灵，为我们的长子显得他们，也为他们祷告，支持他们，和他们一起合作，为着真理大家同心，一起来兴旺福音。选择他们之后，不要在那背后打毒针啊！每个人都有软弱，但是我们要同心，在真理上为真理同心合力。教会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有讲到，教会也有假师傅啊，有今天有很多宗教骗子出来行骗，从中得利。今天我们就看到了从中得利，这个丰收教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大新闻啊，又来了！每次看到这个新闻，我都不想干。还有人去看，专门拍那个女孩子的照片，说：“哎呀，多美呀，穿的衣服。”我的这，哎呀，本末倒置。这个都是犯罪的人，还讲他这个追的是这个外表的美，但是教会呢，扭曲。现在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，而是忘记了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人他犯的罪，犯的法，你知道吗？他的麦店很香的，不是吃的香啊，是卖的很好啊，卖的很香啊，女孩子都在上面看啊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世代都有人自称是基督，声称知道基督几时要回来，到今天还是有人在讲，对不对？前一阵子在中国也有人在讲，新加坡也有人在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末日啊？哦，基督要来，明明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他的再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还是有人去追这个东西，相信这些假先知的话。主耶稣说什么？21章，路加福音21章第八节，使他们这些假基督啊、假师傅，就会用这个东西来骗我们。他说我是基督，又说时候到了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不要跟从他们。不要受骗，不要跟从他们。哦，我们要有圣经来告诉我们，不要受迷惑或受骗，这是主的劝诫。我们必须铭记在心，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的是诡诈的世界， 所以为了要取得平衡，要如何来避免，唯一可靠的方法是什么？认识圣经，顺从神对我们的吩咐。所以不要只是看着重一些片面的，我们要 好好的来认识神，好的认识神。所以第一点，不要受骗；第二点，在末日的时候不要害怕。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到十一节啊，第九节到十一节，路加福音十一章，那你讲到什么？耶稣这里讲到将有很多打战啊，扰乱的事啊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怕。一旦害怕，我们就会失去的准头；一旦害怕呢，我们就没办法做正确的选择，头脑就不清醒，被一切都蒙住了，我们就没办法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耶稣说，在世上呢，将会有战争、地震，这些东西将会越来越多啊，瘟疫啦，饥荒啊，并不是说现在才有，其实早就有哦。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历史里头，这些事都一直在发生。然而在大灾难的前半期，这些事呢将会加倍加剧，所以现在越来越多，它这个频率呢会更加的紧密。如果你拿这段经文以启示录第六章做比较，就刚才我讲的第六章，启示录第六章讲到那个七印，然后七号、七晚，六章到十九章来做比较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，真的是很可怕，很可怕。但是上帝在这里呢，对我们怎么说？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身为神的子民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该怎么样来？不要怕。当然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语，你会怕。所以我刚才讲了，你要回到神的话语，你要好好的研究神的话语。你如果明白是神的话语，神所说的，神已经告诉你他所要做的，你就不会怕了。你说这个都这圣经都讲了，有什么好怕？必然要应验的，必然要应验。没有人可以来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，神说的都要发生，没有人能够阻止啊！这不是说我们神的子民呢要听天由命，相反的，我刚才讲了，我们要降服在天父的计划。这些事发生呢，乃是神照着他自己的旨意而议定的，这些事情他已经准备了，早就准备了，所以都就会发生。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来降服谦卑，千万不要去阻止，千万不要去反抗，预备自己，预备自己。第三，从十二节到十九节，另外一点的事情还要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讲到假师父出现，还有这些饥荒，这些战争、地震，这个些天然的一些东西，最后呢还要讲到另外一个逼迫，基督徒要受逼迫，神的子民要受逼迫，在末日的时候，这个逼迫会更加的加密。所以我真的为我的下一代，我不晓得，也不能够说下一代，其实我们这一代可能也面对着这个问题，求主保守我们。神在十四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从十二节开始就讲到了，在这些事以先呢，人要拿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等下我讲了逼迫，交给会堂，等等等。但是耶稣要我们什么？第十四节，立定心意。有很多基督徒会跌倒，有很多神的选民会跌倒。为什么？有时候并不是他们不明白真理，而是他们的心不够立定。 不够专心。今天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心能够立定，就好像丹尼里一样，在丹尼里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丹尼里立定自己的心志。我们是否已经决定跟随耶稣跟到底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定，这样的立定立志，恐怕我们没办法忍耐到底。你要忍耐，你首先要立志，是个决定，不会改变，神会帮助我们，但是要付出代价。哎，我们来看哦，神的子民所受的迫害有两方面，在这里耶稣解释有两方面，官方的家庭朋友的迫害，两方面，官方还有就是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亲人、自己的孩子。当然自从该隐杀死亚伯以来呢，这个宗教逼迫呢就一直都存在了，不是到今天才有。主耶稣预先告诉他的子民会有苦难，这些话呢仍然有效，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不属于这世界，所以世界会恨你们、逼迫你们。学生不能大过老师，我是你们老师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我都受逼迫了，何况你们？你们一定会受逼迫。”所以到今天呢，我们仍然会受逼迫，这一句话仍然是有效。不过呢，接下来的迫害会越来越加烈，同样的，甚至有很多人会因为主而付上性命，付上这个性命的代价。耶稣的话，圣经里面的话有告诉我们，为基督尽心度日的必然要什么？受逼迫，对不对？还有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信耶稣不只是要得神的恩典，还要为基督什么受苦。信耶稣不只是得天堂得盼望，还有一点，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世界，这个世界不属于上帝的，我们还要为神来受苦。请注意，神给所有受迫害的人的鼓励，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受迫害，同时他也给我们盼望鼓励。首先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被迫害是为了什么？今天你不要说啊，什么迫害都是好的，不，有一些迫害是你自己惹来的，活该。怎么讲？主耶稣所受的迫害会得到神的奖赏的是什么迫害？是为了他的名的缘故，为义受苦的才是有福的，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有福的，明白吗？是为主的名受荣耀啊、受苦的，在二十一章十二节你看到吗？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，为了他的名，为了他的国度，为了神的公义。这是其实能够为主受苦，能够为上帝的福音受苦，这个是何等大的荣耀啊，荣幸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这个可遇不可求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宋善杰的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戴德森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为主寻道的，像史提凡。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荣幸，如果我们能够为主摆上，是何等大的荣幸。这是在门徒也这样的说，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啊，是何等大的荣幸。别人怎么样说我们的名字不重要，重要是基督的名得着荣耀。同样的，另外一点，在受苦难的时候，不但我们得荣耀，另外一点，在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一个见证的机会。神让我们经过苦难，就是让我们能够见证他。 人家怎么知道你所信的是真实的？就是要经过苦难，经过这个水火，人家看到你的是真实，你的是黄金，你的信仰是宝石。如果没有经过这些，每个人都看起来都一样啊。今天就是我们太舒服了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就跟非基督徒一样。以前在中国，你看到在那个大教会的逼迫的那个时候，教会那么的纯正，他们的见证是那么的实在。但现在你看变了，中国的教会也在变，我们新加坡的教会更糟糕，很舒适，喜欢就来教会，不喜欢就不来，对不对？喜欢就看圣经，不喜欢就不看圣经。以前要看圣经不容易，哪有圣经给你看？苦难给我们一个见证主的机会。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，当时你可以看到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，使徒门徒都被分散，他们被分散的时候怎么样？到处去做见证，很多人就因此而得到了福音，信靠了耶稣，得着救恩，神的名大大得荣耀，对不对？在平安的日子，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见证，但是不是这样？在平安，我们过着平安舒适，我们的灵命更加的退后。求主来怜悯我们啊！这个英文名字啊，我们说寻道者，英文是说 martyr。寻道者，他的这个 martyr 来自希腊文的一个字，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见证人 witness 见证人，一个寻道者就是真正一个见证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寻道者，他们的死突然吗？不突然的，弟兄姐妹。在平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主，但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说我们爱主吗？那就是你的见证，那就是见证你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。没有事大家都可以说啊，我爱主，我是基督徒，但在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能够仍然高举耶稣的身体，还是我们投降了？这就是个考验。同样的，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面对不害，不要害怕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，怎么样来面对。在十五节，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啊，不要担忧，如何来面对，如何来回答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，和你们一切仇敌所敌不住拨不倒的啊。神会与你同在，神会给你智慧，如何来回答，如何来胜过这些挑战。若不是神的旨意，你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，都不会损失。你所发生在的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神的批准，因为神在掌管。就算在大灾难的时候，神仍然在掌管，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。所以神会给我们智慧来回答，但是这里啊，不是说你就不用来上主日学了哈、哦。感谢神啊，当之后来面对苦难，自然而然我就有智慧来回答。如果你不读圣经，你不读上主日学，你根本没办法做见证的，你根本会不落到这种地步的。只有那些真的能够为真理做见证的，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。你不用担心要如何回答。上帝掌管一切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，不要担心啊、哦！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都有这样的勉励我们，所以我真的是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，尤其是新生命堂啊、哦、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个末日能够继续的有勇气、有信心， 心智立定，为主站立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多多的祷告，因为今天呢，信得太容易了。新加坡的基督徒啊，我们要为自己祷告，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，因为我们信得太容易了，所以信心没有经过考验，很容易和世界妥协的。信心没有经过考验，没办法站立，尤其在患难的时候，在考验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预备来为主备十字架，是不简单，是不容易的。所以请记住，主在这整章里面所描述的事情，并非他快要再来的预兆，因为多少世纪以来，这些事一直不断地在发生，我一直在讲，不断地发生。然而主再来的时候，这些事会更加的加增加剧。我们重要的是这些事会发生，那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我今天要讲的三点：不要受骗，不要受迷惑；第一点，不要害怕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神也为我们安排出路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第三，不要忧虑。你要如何不忧虑？要多读圣经，明白神的话语，明白这是神所安排的。如果这就好像诗人说，如果这是出于神，我就默然怎么样？默然不语，因为神在做工，我们只要跟着他，信靠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习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然后做结束。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开始到十八节，我们知道的这些，这其实彼得后书第三章也就是讲到主的再来，在这末日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生面对什么问题，将要有些事情来发生啊。那彼得呢，在这里最后的就劝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有着盼望这些事，我们有盼望，神给我们盼望，我们就当殷勤。知道主日子近了，时候近了，耶稣要来了，我们可是否做好准备？我们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做好？殷勤不是懒惰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做什么？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保守自己，罪恶加增，在这个末日罪恶会更多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保守自己，安然见主。刚才我就在讲了，就是安然见主。我们这些东西会到最后的、最后的，就是凡忍耐到底的，才是得胜的。安然见主，你能够安然见主吗？今天你可以来教会，但是不一定你能够安然见主哦。并且第十五节，要以我们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原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兄弟的保罗，照着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，在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。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的，不兼顾人的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不要跑极端，这是跑极端，小心哦。如果有任何人来告诉你今天这本中文圣经有问题，你不要听他的。OK， 如果有人跟你讲这本中文圣经有问题，输于英文圣经，你不要信他。这本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，英文圣经也是神的话语。圣经是神所默示， 没有分的。哦，但是有些人就用一些，哎呀，一些小小的东西来讲解自体成炉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，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中继续的建立自己，多读神的话语，多去认识神的话语，多读圣经。有时候看中文圣经不懂，看一下英文圣经啊，会更懂，会更明白神的话语。不要只是看中文，多看哦英文圣经。如果那些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多认识神的话语，是多么的重要。不要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你可能有好的开始，但最重要要有好的结束。很多人有好的开始，但这是没有好的结束，前功尽废。求主怜悯，让我们有好的开始，好的结束，像保罗一样跑完这神的为我们预备的这属灵的道路。让我们祷告。阿爸父，求您来怜悯我们，你知道我们各方面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各方面的需要。求主你接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再次让我们知道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装备自己，如何来面对这末日的时候 的考验和挑战。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让我们懂得有智慧，认识神的话语，不受逼迫。让我们也能够明白，这是神灵的旨意，不需要惊慌。让我们立志跟随主到底。除了耶稣以他被钉十字架以外，我们都不需要去在乎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，在受苦难，在受逼迫，尤其在末日，这个逼迫将会更大。求您让我们能够胜过，让我们有受苦的心智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保守你的教会，保守这里的弟兄姐妹，你所赎用宝血赎回来的教会。感谢主，你告诉我们，你爱你的教会，你为你的教会舍命，你在预备你的教会，使他毫无皱纹，无可指责，因为他将要来迎接新郎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到。感谢你，主啊，求您继续的带领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奉靠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这个。